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欢迎收听地产好学生。
Hello， 大家好，上一集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家贷款的状况哦，受到很多网友们的好评，感谢大家给我们五星评价，真的非常感谢。嗯，好，那我们家已经验屋完成了，那我大概讲一下当天的一个验屋的一个状况哦。那其实呢，在验屋之前，我们早上有先去银行，就是做那个房贷的送文件这个动作。那当天我跟工程师是他带了这个扣缴凭单、身份证跟存折印章就可以去办理了。那一天其实签了蛮多的文件哦，因为他是第一次跑银行嘛，那我们必须要就是签一些像送联征的同意书啊。然后他们也会帮我们去国税局申请这个财产清册，然后还有银行贷款的申请书。那送完件后大概就是两个礼拜就可以知道这个核贷的结果了。那这边我提供一个资讯哦，因为我那天去这家银行申办，他们其实有获选这个公教人员购屋贷款的乘坐银行，因为最近有非常多就是公教人员私讯来说，哎，请问一下这些银行有没有针对这个公教人员做一些优惠贷款的部分。那我也提供这个资讯哦，因为当天刚好有看到。那如果是只要是公教，其实他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方案，就是开办费是零元，然后最高是85%，然后最低的地板价是 2.06%， 然后最长的贷款是35年，宽限期可以最长用到5年。所以如果你是公教人员的话，其实这个资讯我觉得提供给你参考，但是它不适用资讯是均值哦，他只有公教没有军职。
为什么军人就被排除在外？
而且如果你是像公教人员是试用期间，或是公营事业的聘雇人员，这个也不行哦。
哦，一定要就是正式，
对，正式的员工。所以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哦。那一天结束银行的这个申贷过程之后呢，我就去高铁接了 Sam 来，因为下午我们就约了要验屋。其实那天我心情是蛮紧张的，我不知道你那时候验屋的心情应该也是跟我一样。
超紧张的啊，就很怕房子有什么大问题，真的会蛮紧张的。
我自己的心情是，虽然我们看过真的很多建案，然后走进去新家的那一刻其实还是蛮紧张，而且心情是很忐忑的，
而且也会有一点感动，就是啊，他快要变真的是我的。
你那天是不是有一点小感动？因为他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家嘛。
对，而且因为 Tim 之前就是一直跟我说他觉得他家很小，但是我那天现场去看一点都不小啊。
我们家其实坪数大概是46坪全幢，那室内大概就是30坪。那我觉得我们家其实比较棒的点是，它是边间，然后有三面的采光之外呢，它两间的厕所都有开窗，其实算是一个蛮标准的房型。而且我一进去那个房子，我发现那个气是很好的，
采光非常明亮，
采光明亮，然后整个通风感，然后整个气场是对的。你知道房子是有一种方圆，就是你进去这房子你就觉得，欸，这房子是很舒服的。那我觉得那个进去的感觉是很好的。那天呢，我们就是在地下室等建商人员来，然后我们就带我们上去验屋嘛。那其实建设公司这边也有规定，就是验屋的时间大概是2小时。
那 Tim 这一次是有找那个专业的验屋团队来协助他验屋，然后其实也蛮多朋友私讯我们问说，就是如果是要找那个验屋公司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那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打算要找验屋公司的话呢，就是询价的部分要先问清楚，因为有些验屋公司他们是用就是房间的数量来算价格，那有一些呢它是看坪数。那如果是看坪数的话，又就是要再确认一下说它是室内的实际坪数还是全幢坪数，那阳台跟露台的部分有没有计价在里面，这个就是可以问清楚。那在找验屋公司的部分呢，就是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验屋公司的团队，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营造的一些背景还是相关的专业证照。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可以先确认一下他们有哪一些专业的仪器，因为这些专业的仪器就可以辅助在验屋的过程当中，就是针对测量的项目可以提供一些数据。
我觉得其实真的找验屋公司真的是省事很多，因为这次可以看到我们家的工程师他就整个还蛮放空的，因为我们其实已经不是这间房不是第一间房了，但是我们摆第一间房是我们自己验的，所以会带非常多的简易的器具。然后 第一间房相对的你就是因为你要自己验，所以你每个过程都要非常的盯紧，所以我觉得有专业的团队他真的这次就是比较放松这样。
而且因为我们这次找的验屋公司就是之前是跟验我家是同一个验屋公司，然后他们就超专业，进来就啪啪啪，然后大家就分散，然后各自去做各自的事情，
对，就拿起手电筒或是拿起各自的仪器。那其实验屋呢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一些事项哦。那验屋公司这边也跟我们说，其实最重要是要掌握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电的部分，那电的部分就包括配电的检查、电源的相续啊、接续的回路或是电压，这些都要检查清楚。那水的部分呢，大概就是地面的排水孔有没有阻塞、窗框的防水，然后或者是有没有漏水的问题。那管线的部分呢，就是天花板的维修、内部的检查，还有各个管路是不是有接合。其实这三个大方向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你家基本上就是蛮 OK 的。
嗯，没错。
那我们家这次其实验屋下来，其实我觉得蛮幸运的，就是跟Sam家一样，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这样子。
嗯，
对。好，那因为我们前面可以先教大家，如果你真的是没有找那个就是验屋公司的话，如果是你自己验的话，其实会有一些就是基础的验屋法。第一件事，你可以去五金行买那个空鼓棒。
对
对，因为那天我们其实就看到验屋人员他们就很认真的每一块墙面，然后每一个地砖跟壁砖全部呢都敲打过。
我补充一下那个空鼓棒的部分，就是你要使用之前呢，就是在前面敲的那一块可以用纸胶带先把它捆起来，因为这样比较不会去伤害到你的地砖跟墙面。那为什么要敲击呢？主要是要听听看它那个声音，看看有没有空音。那如果有空音的话，可能就是它里面的那个没有密实。那如果是地砖的话，它以后就可能会爆砖。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哦，因为那个其实空音是很明显的，就是跟一般敲打声音，其实你用直接用听的，很明显知道这一块是有问题的。
对，如果就是你没有办法判断那个声音是不是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回去找一下我们在 YT 上面我家的验屋影片，就有那个声音的差别。
嗯，我记得你家有空心，
对，地砖有空心。
那后来建商是怎么处理？
欸，因为他施工的时候我人也不在，我想应该就是把
它
挖起来填。对，因为就是验完之后还是要复验啊。对，
好，那接着呢，其实就是拿出这个手电筒照整个全家。其实手电筒就蛮好用，因为其实当天的整个室内的屋况，因为它是用小灯泡，所以其实相对比较暗，甚至有一些卫浴它是蛮暗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其实你用手电筒照整个家，你可以知道油漆或是门框或是窗框有没有刮伤，看到缺失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拿这个小纸条去拍照。
对，就是用那个便条纸把它贴起来，这样你才知道说哦，那个地方是有问题的，不然下次你自己要找可能都找不到那一块到底在哪。
对啊，这到底有没有修复。那像我们家是开放式的厨房，那台面上其实有一些刮伤，那这个其实我们一般肉眼也看不太到，那它甚至是用手电筒照到的确是有刮伤，那这个就要请这个建商来处理这样子。
对，那手电筒在照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诀窍，就是你要斜斜的有一个角度，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好，那接着呢就是你要打开所有水龙头，就是注意那个水流是不是有流畅，就是水孔是不是有阻塞，然后另外你可以摸一下那个水槽下方是不是有渗漏水这样子。
对，这个其实主要就是看出水跟排水有没有问题。
那浴室的部分其实要注意的点还蛮多的，第一步骤呢当然就是刚刚说到水龙头要打开之外呢，可以进行这个冲水的测试，看看这个地板的这个排水孔有没有积水，然后另外呢干湿分离的接缝处呢可以摸一摸四周是不是有渗水。
嗯，基础版的验屋就是没有那些专业仪器的验屋，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五金行买很多的那个插座的那种灯泡。那你进去之后呢，就是每一个插座都可以去试试看可不可以通电，就是直接插上去看看那个灯泡会不会亮，然后所有就是有接灯泡的灯的开关都去开一下，看看它那个灯泡是不是可以正常的发亮。
嗯，好，那我们进入这个 Pro 版的这个验屋。
验屋版的话呢，就是会需要一些比较专业的仪器，那我们会告诉你就是这些仪器的名称以及大概要怎么去判断。
第一个，哦，这个真的是很专业，因为其实当天是准备了非常多的机器。那其实大家买房最在意的是会不会遇到漏水屋。哦，这个也是当天我非常紧张的，就怕室内会有漏水，因为其实 漏水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如果真的遇到漏水其实是很麻烦的。所以第一件事呢，就是当天验屋师就先帮我们家做那个冲水的测试，要怎么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在窗框这个缝隙这边漏水，因为这边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个，如果他当初在施工的时候，你知道房子是人工盖，所以难免都会可能会有一些差错这样。所以当天其实就是准备了这个热显像仪来测这个墙体是不是有漏水。
那除了那个热显像仪呢，其实还有一个水分子仪，那它就可以侦测这个墙体它的含水率大概有多少。那那天那个验屋师钟宪是跟我们说，其实只要是在 5% 以下其实就还算正常，但是如果超过 5% 的话就要小心，就是那一块会不会有漏水的风险。
嗯，因为那天钟宪他是有在就是浴室的壁面上面进行冲水的测试，因为他说就是浴室的另外一个墙面隔着就是主卧室，所以他曾经有遇到就是有建案，就是他在冲那个冲水测试的时候发现主卧室的墙面在漏水。
对，那个蛮夸张的。我猜应该是那一面墙是不是忘记涂啊。那天那个验屋师有说他后来有去找看看那个原因，好像是维修水电的还是什么的，他在修完那一块之后，然后没有跟做防水的讲，因为你知道房子其实就是很多不同工种，然后他们会各自做各自的事情，然后只要一个没搭配好就会出问题。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是遇到这个漏水的问题是真的蛮麻烦的。好，欸，其实 Sam 你蛮重视那个住家的水压吗？
我很讨厌就是洗澡那个水很小，
你说就同时两间在洗澡的时候。
以前租房子的时候就很容易这样啊，就是那个水会突然变得很小，所以我很重视那个，其实这个就是跟水压有没有关系。
对，
然后验屋公司他们就会有一个测水压的机器叫做
油压式水压计，那它会是在这个后阳台做测试哦。一般其实正常的水压值数值大概是2公斤到3.5 kg 是正常的范围的，可以依照这个人喜好去调整强弱。那我家是 3.2， 我记得你家是 3.5， 你家比我强，那所以代表这个是 safe 的，是安全的，没有问题的。
对，然后再来再讲一下那个电的进阶版，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如果你是基础版的话就是看它有没有通电就好，但是如果你想要更进阶的测试呢，就可以用一个叫电路分析仪的东西。因为其实在插座的后面其实有火线、中心线跟地线，那实际上呢，如果你在接线的时候啊，火线跟中心线如果是接反，那这个插座还是可以通电，只是呢因为它接反了，所以它有可能会损害大型家电的寿命。那这个电路分析仪它就是可以告诉你说，诶，这个电压是多少，然后那个三条线有没有接错。
嗯，然后因为其实以我们早期在验屋的时候，我们都会带那个弹珠嘛，去滚一下家里的那个地板是不是有平整。其实现在有更进阶的，那验屋公司是没有准备，就是电子式的水平尺跟红外线的水平仪，它其实可以判断的更精准。电子式的这个水平尺呢，是可以拿来测试这个阳台的泄水坡度。那通常这个泄水坡度应该是要在1度左右。就是你这样你家的这个阳台才不会有积水的问题。那另外呢，如果你阳台有这个通常都有排水孔嘛，这边有用到这个工业用的内视镜，我那天就看到我们验屋师他是用这个内视镜直接看一下我们的管线是不是有畅通，看一下家里的这个是不是里面的管线是有泥渣的状况，有泥渣状况就其实在这个内视镜就很清楚的可以知道，那如果有泥渣就代表说会有积水的问题，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注意。
对，那为什么就是管道可能会有一些泥渣在里面，可能就是之前有在施工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工人他不慎把一些砂石直接把它倒进这个排水管。那其实你从外面看其实只能看到比较上层的部分，其实很深的地方是看不太到，这个就要用到这个内视镜把它伸进去你才可以看到里面有没有塞住。
嗯，然后设备的部分还是要进行测试啊，因为当时我买这个房子是我客变一间房拿掉，但是设备所有都留下来，所以当天建议就是包括马桶啊、厨具啊这些设备都要进行一个就是检测，看它有没有问题，还有暖风机的部分。
我家那时候测这一块就是全部整条化掉，因为我全部都退掉，全部不用测。
Sam 就是属于退掉就是会花比较多钱，
属于乱花钱的类型。
不过你来我们家的厨房，你不觉得厨房有点小吗？
听一直抱怨厨房很小，但是 excuse me， 你一年到头到底用几次厨房？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他们家的厨房，是他们家的厨房虽然空间不是很大，但是它是 L 型的，所以其实你在煮饭的时候如果需要用水，就是转身旁边就是水槽，我觉得其实蛮方便的。
嗯，就是因为我也没在煮饭，想说那 个
你追求一个很大的厨房到底要干嘛？
我就是追求一个爽度，你知道吗？就是看很多那种影集里面都有很大的厨房跟这个中岛，那其实我们家也不太需要，因为我也没在做菜。那我觉得那一天我看到这个仪器我觉得蛮特别，它是一个玻璃厚度的检测仪。
哦，对，因为其实像我家那时候它就是有那个覆层的玻璃，那覆层玻璃其实电商在广告宣传的时候就会说哦，它是几加几 mm 的玻璃厚度，那我们一般人因为它都已经封下来了，一般人要怎么知道？这时候就可以用玻璃厚度检测仪，那它就可以知道说两层的玻璃厚度大概分别是多少。
嗯，所以这个也蛮重要的。那我们家的玻璃客厅跟卧房的那个厚度就不一样，这个一般人真的是很难用肉眼知道你家玻璃的厚度，这个部分其实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当初建商有答应的部分有没有做到。所以其实我觉得检验屋公司其实真的有一些好处啦，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没有这些仪器的话，那也不会懂得判别这些数值的话，其实请验屋公司我觉得相对的也蛮安心的。
对，我家那时候是还有用那个电磁波的检测仪，还有那个辐射的检测仪，因为所有建材都是有法规规定，其实是比较不会去超标，那有仪器的话你就可以更安心说哦，的确数值都是正常的。
好，最后呢，我真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一路陪我们哦，我真的这间房子呢我等了7年，我终于成功换屋了。就是当天Sam 陪着我走进那个房子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那我看工程师好像完全无感，你知道吗？理工男就是赞，就是没有那么感性，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就是 Sam 真的是一路陪着我，从我买第一间房到整个换屋的过程。
你知道工程师那天最忙的是什么吗？因为我一直在帮你们拍影片跟照片，然后他一直忙着在闪镜头，他很怕入镜。
他跟我说没有，这次我们其实会分享就是验屋的小影片，因为我们都有拍，然后他已经连续2天跟我说，你们如果要分享影片可以，但是注意2件事情。第一件，不要拍到我的脸，不要拍到我的后背，不要拍到我穿什么衣服。
后背也不行，赌神都可以了，他不行，为什么？
不行。然后第二件事呢，不能往这个窗外拍，不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家住哪里。
真的很谨慎欸。
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在公司也很低调，他的个性就是比较不喜欢就是你知道，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太太是地产秘密客，可是他还是不希望让人家知道我们住在哪里，所以大家请不要再问我们家是哪一个社区了，因为这几天真的很多人问，拜托拜托，因为我们工程师希望有点隐私性，所以
而且其实也不用问，因为那个社区很早就卖完了。
对啊，很早，
所以也没机会去当你邻居。
但是我们的听众有很多是我的邻居。真的不少，蛮多都是我的邻居的，所以未来的邻居请大家多多指教哦，我是一个非常好的邻居，所以请大家放心。那也非常谢谢 Sam 陪我一路以来的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欸，我很感动欸。
我知道你很感动啊，但你没哭啊。
虽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我内心其实是蛮激动的。
他那天很开心，他一进家门就到处看，就看一下哦，整个客厅然后卧房啊就走一走啊。
我就是那个丈母娘的角色啊，到处巡逻，然后说哦，这北拜这北拜。
对啊，我觉得我人生真的不能没有 C， 因为你知道工程师就是无感的，然后 C 就很感动，然后我们两个人当天就拍很多照，然后又拍很多影片，然后就是一路
然后还要使唤他帮我们拍。
对啊，然后因为工程师也不太会拍照，所以就是拍了40-50张，只有一张可以用。好啦，就是非常谢谢 C。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分享陆续分享一些验屋的影片，然后还有一路我就是装潢的过程。那这个房子大概就是如果要交屋可能要3个月后。
你说装潢好吗？
没有没有，交屋，因为现在是验屋嘛。哦，那交屋其实预计大概就是6月份以后。嗯，所以还没有这么快进入装潢的时候，可能也要到下半年了。那也会陆续的跟大家分享装潢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我跟宅女小红就在后面被剪双手等着你装潢。
小红最近有没有听呢？小红小红也想说最近听啊都看一些很贵的东西，还跟我说他不会花这个钱。 但是你知道工程师他那天有没有，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关键字对于装潢的部分？
我感觉他是想省钱。
他那天就说哦，那系统柜改一改就好，然后也不要做天花板，简单装潢。
对，我听到他说他装装轨道灯就好。
然后你就回一句说诶，那这样是不是会变工业风？然后就是你知道工程师好像也没什么反应，这样他就无感的人，他就觉得
我觉得他其实没有特别想要做怎样，他只是不想花太多钱。
对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再沟通啦。真的装潢很蛮容易就是夫妻俩会吵架的，那如果你们也在装潢的路上呢，其实也可以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们就互相切磋咯。
嗯，好，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给我们五星评价，
再度
请了我们的听众，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大家给我们很多的鼓励。那除了给我们五星评价之外呢，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讲哦。
欸，你知道上礼拜就是请了完大家之后，我们名次就往前了。
对啊，因为我们有一阵子名次还蛮落后的。
好啦，我们不会太常请了大家，偶尔
对啊，
好好，
那也请留言给我们，跟我们说就是建议的部分，或者是想要知道什么样的房地产的相关的知识，也欢迎留言给我们跟我们讲哦。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